Hello, Ross Neri.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
喜马拉雅的听众啊，大家好啊，这里是米兰泛泛谈啊，喜欢节目的依然是可以点赞啊、关注啊，另外多点点赞啊，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可以继续来聊一下这个欧联的这场比赛啊，米兰在主场啊是0-1哈、输给了这个罗马队啊。这场比赛米兰的皮奥利啊依然是排出了一个这个4-2-3-1的一个最强阵容啊。现在米兰的伤病情况可能也不能算最强吧，因为托莫里可能是没有上啊。但是加夫和加比亚哈、是一个搭档，然后左边是特奥，右边是卡拉布里亚，门将依然是用了一个麦娘啊，然后两个后腰呢用的是莱安德斯和本纳塞尔啊，左边是莱奥啊、中间是齐克，右边是用的是普利西奇啊，锋线依然是用的吉鲁啊。然后这场比赛呢，全场比赛啊，米兰射门次数高达了25次啊，但是射正仅仅只有5次啊。你会发现这个射正的5次可能，有个一两脚啊，也具有威胁的啊，其他的基本上25脚射门都是一通乱射啊，所以说就是威胁性不大啊。反观罗马这边是10脚射门啊，有3次射正啊，但是有1次。就命中了球门啊，虽然说这场比赛裁判上有一定的争议啊，但是我觉得重点不是裁判啊，是咱们这边的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大啊。米兰的控球率做到了53%啊，罗马这边是控球率达到47%啊。这场比赛的一个大背景啊，就是米兰依然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这是一场典型的一个皮氏足球的一个失败，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这场比赛的，控球率、射门次数，远超对方啊，但是最终这场比赛输球了。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说，就是在大部分皮奥利执掌的这个米兰的球队里面，控球率往往占优的情况下都会失败啊，都会可能结局不太好。就是说你只可能你看上去可能你占据了一个场上的一个绝对的优势，但是实际上你在场上其实你有效射门次数啊其实并不多啊。对，所以说这场比赛最终是米兰是输掉了这场比赛啊，并且这场比赛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还是暴露的比较明显的。今天还是先让大红吧来给大家把这场比赛简单的来概述一下，然后咱们继续就接着往下聊啊。
本场比赛 AC 米兰坐镇主场啊，皮奥利也是以不变应万变。之前米兰是有一个7连胜的这样一个优势，然后并且对罗马也是9场不败。但是开场的时候这个场面上并不是像优势这么大，而且他在这个联赛上也是领先罗马14分。现在比赛开始啊，第9分钟的时候，齐克回做，莱因德斯赢球抽射，塞维拉尔将球扑出。16分钟的时候，卢卡库也是一个疑似越位位置接球啊，然后右路横敲，沙拉维顺势打门，加比亚也是伸了一脚挡出，发生了一个折射，然后门将飞身将球扑出，给了一个角球。第17分钟的时候，迪巴拉右侧开出角球，曼奇尼也是甩开了，盯人的这个球员啊，并且特奥也是冒顶了，然后头锤破门。罗马此时是1-0领先。曼奇尼好像是进了他，第6粒进球。21分钟的时候，特奥右侧开出了角球，齐克头球摆渡，吉鲁门前接力，卢卡库也是在门线上极限的解围。42分钟，普利西奇右路传球，莱因德斯一脚低射，斯维拉尔还是倒地将球扑出。第61分钟的时候，卢卡库背身做球， 佩莱格里尼杀入禁区，左手左脚劲射也是偏出了球门。第69分钟，阿德利左侧开出角球，特奥头球将球顶偏。75分钟的时候，也是阿德利趟过了佩莱格里尼，顺势右脚一个四传四射的这样一个射门啊，兜了一下，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打门。斯维拉尔也是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扑救。第87分钟的时候，丘库埃泽在右路抹入了禁区，连续左晃右带小范围的带球，并且将球非常漂亮的分给了吉鲁，吉鲁顺势打门啊，结果是用了一个自己非常弱势的右脚啊，打中了球门的横梁，然后米兰是失去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比赛最终是AC 米兰在主场0-1输掉了第一回合。本场比赛也是踢的，虽然数据上看上去很美，但是场面上踢的是非常的烂。有差不多60分钟的时间一直是被罗马牢牢控制住啊。而且这个赛后皮奥利也是把这个问题推给了裁判，并且还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啊，说是人家德罗西这边，哎，不按套路出牌，怎么能踢了一个442呢？一个4411的阵型啊，这个迪巴拉怎么会到处乱跑呢？对吧？然后你这个沙拉维怎么能去右路呢？对吧？啊，这一场也是沙拉维和切利克在右路啊，以一个身价不到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打败了米兰。对这个左路莱奥特奥这样一个身价2亿的一条攻击线吧，啊，牢牢给弄死了。赛后也是皮奥利也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沙拉维啊，你这沙拉维怎么能跑到右路呢？是吧？反正跟皮奥利这场是没什么关系啊，拒绝道歉啊，所有的问题都是裁判。啊，裁判这一场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这个第一个进球，如果说是卢卡库给了一个越位的话，那个角球就不存在了啊，不存在，人家麦奇尼那个进球也就没了。然后下半场的时候，米兰这边还有一个疑似禁区手球没给米兰判啊，本来也是一个可以判个点球的。反正是这一场，皮奥利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错误。
对。其实这场比赛啊，这个开赛前啊，就是赛前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啊，然后简单也看了一下，因为当时他这个皮奥利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其实我感觉啊，他的这个说话的一些方式啊，就是包括就是很符合这个皮奥利往就是以往的这种自信啊、自大也好啊。然后这种方式啊，其实他当时问了皮奥利很多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啊，他说皇马和曼城的比赛质量很高啊，但是他不认为啊，他不认为就是米兰和皇马和曼城之间啊有很大的差距啊。我说实话啊，我觉得就是他赛前啊说的很多话啊，就是还是那种就给我感觉有点目中无人啊，就感觉就是很膨胀啊，说的这种话。这种语气啊，我感觉是根本没把罗马放在眼里啊，然后就是其实也不是很重视罗马。虽然说这场比赛对于他而言是一场很关键的比赛，因为大红你也知道，赛前的时候老板来了，包括这个英扎吉也来了，米兰的旧将凯西也到了，然后这个老板带着一些什么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些这个人啊。这个高官啊，对大使呀、啊，这种政界的一些人哈、啊，包括G7的这些球员、
G7部长
啊，部长们都有在到啊。
赛前的时候，米兰还封路了，米兰这个伦巴第大区是封路了。
对，所以说就来了很多人啊，然后最后比赛就是踢的就非常不好，包括他赛后他这个皮奥利他这个发言水平啊，我觉得也很差啊。其实也不是说不能找理由啊，其实就是他的所有的发布会啊，就是不管是赛前也好还是赛后也好，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嗯，
这个是最麻烦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像利物浦在主场输给了亚特兰大啊，但是你看克洛普其实他就说了，就是把最好的赞赏给了对手，并说自己确实没有做好，是吧，很多方面没有做好， 对吧，我们输了要认，咱们要去总结，然后这场比赛哪输了，然后咱们下场比赛咱们去改正，对吧。其实之前啊，我一直就有说过哈，就是咱们之前就是大家一看啊，就是从输给亚特兰大之后米兰没有再输球啊，一直到现在。其实之前昨天啊，克鲁斯在说哈，米兰输球了啊，希望这个下回合能赢回来。然后我给他的回复啊，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球啊，实际上是符合我对皮尔利的一个认知和预知啊，就是他一直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会单线作战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的这个战术都可以在可能会在一些就是稍微弱一些的对手面前就是能奏效，能起到一定效果，并且也能够拿到一定的分数。然后你会发现在这场比赛之前，皮尔利主场的连胜次数已经达到了七场，已经超越了一些米兰历史上的一些名宿啊，主教练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战绩。但是说白了啊，就是这些战绩其实不重要，就是这些数据哈，其实我一直强调这种数据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这场比赛，大家其实你前面你铺垫踢了这么多好球，这么怎么样哈、啊？其实你咱们之前也反复聊过，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个人能力的一个单干，对吧？
对。
然后你看这场比赛，人家罗马德罗西，人家赛后人家就说了，我看了这个米兰德比五场比赛的录像，我把你米兰彻底研究了一下，然后就赢了。那所以说这是米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他，而且我始终觉得就是前面的那些赢的球，不是说不好。只是说这就像之前咱们聊到的，就是前面的那些其实只是一个开胃小菜，其实真正的就是你打罗马这场，你会看到罗马是正儿八经给你干，对吧，
就是起码球员这个心态以及球场上表现的这个积极性就差很大啊，感觉米兰这边好像都没睡醒一样，所有的球员都是感觉不是太兴奋、
啊、对，莱奥我感觉基本上就特别懒，特别懒散。
对，莱奥还是、好像还是被那个场上球迷嘘了好久，最后还跟人家那个
记者吧，
记者
对，还发生了一些冲突。然后我看到这个比赛是多少分钟不记了啊？其实麦尼昂对这个莱奥的一些就是完全不防守啊，其实就是冲着吼了一下啊，其实守门员吼一下是很正常的哈、啊，但是就是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还是感觉到就是莱奥其实这场比赛还是做的不够好、啊，其实而且这个就是目前我想说的哈、啊，就是米兰在打硬仗的时候，你比如说，大红之前说过啊，就是前面那部分其实考的都是什么地理历史啊，都不重要。对吧，你真的开始考语数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门的时候，这一场是语文，下一场打这个次回合的时候，打罗马的第二轮的时候是考的数学，然后还有德比是吧，考的是这个外语 对吧，然后这三场其实说白了是聚焦这个比赛的重点。而且咱们说回比赛啊，皮尔利的问题咱们稍后可以咱们再继续再说啊。其实这场比赛我看下来之后啊，就是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当这个对面的433沙拉维到右路之后，虽然说这个沙拉维这个球员不是一个很重，就是说可能说是 曾经在米兰啊，但是你看这场比赛沙拉维发挥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对吧？在发挥出这种作用的时候，你朴利的应变是什么？你朴利应该去怎么做？就是说你感觉你上半场碌碌无为的情况下，应该是不是应该及时调整？但是很显然还是没有。而且另外一点就是，你看右侧的卡拉布里亚就是反复去跑来跑去，他这个就是说他把他安排到这个位置，还要去给后腰擦，就是这个去给后腰这个补位，然后还要站到自己的位置上。首先就是这个球员27岁啊，咱不是说27岁不能跑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一个球员的精力和能力，然后他可能他维系不了这个东西，维系不了多长时间的，对吧，大红？
对，卡拉布里亚其实就这个能力啊，他既没有速度又没有身高，然后还没有脚下还没有技术，你让他干这种多位置的活，并且一个人还要站在后卫面前给两个这个中前场擦屁股，他根本其实做不到啊，你换谁其实也很难做到。而且这一场就是皮奥利之前啊，就是把齐克顶在前腰的位置，就是去顶人家的后腰，不让后腰出球啊。皮奥利其实的所有的战术啊，其实一直都没变，就是夺冠那一年的战术，就是高位逼抢，然后不停的冲击你的后腰，让你出不来球。但是这一场你看，人家那个克里斯坦特和迪巴拉啊，通过这个来回的这种跑位啊，以及人家高位，你在高位逼抢中，人家可能小范围两三脚倒球，直接就传到迪巴拉脚下了，然后直接就是面对一个三打三，对吧？打你的前场，然后皮奥利就丢失了这种高位逼抢的这种优势啊。其实你对迪巴拉这种人，你就是需要一个奇克啊，或者有一个身体的人去顶他就行了。
对
啊，皮奥利到了60分钟都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然后还说这个什么沙拉维去右路，我真的不认为沙拉维是一个顶级的边锋，去右路就能限制特奥的这种发挥。并且切里克你说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右后卫啊，你说就能把这个莱奥防得死死的吗？
对，
对吧？你之前，而且秋裤上来以后，秋裤发挥多好，你之前前一场做的这种秋裤打右边，然后美队打中间啊，多好。他就是一个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人家稍微一变啊，皮奥利立马没有后手了，直到了60分钟的时候才开始啊，把这个低平球和这个内切倒三角传球改为了这个长传啊，就是45度传到禁区里找吉鲁啊，然后外围增加远射，才慢慢的这个打回来了一点这种皮奥利式的这种优势吧，然后也是刷了一些射门数据啊，大部分都是远射，然后赖恩德斯的远射打的都非常正，打的也是非常低，并没有脱手啊，也没有挡出来的这种东西啊，你打的高一点其实还有一个脱手抢个第二点，对吧？而且他这个定位球的防守，你就说那个角球虽然是不应该有啊，疑似是越位，但是你这个定位球的防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
对，
你这个点上吉鲁也没有去站，而且后面本来是四盯四，然后一瞬间特奥顶上去冒顶，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四盯三。
对，
而且你像这个曼奇尼啊，属于这种带刀后卫了，人家前面已经通过定位球进过数，已经这一场是第6个进球了，飘利你并没有针对他做出一些什么东西来。而且你说罗马他有什么人，就一个迪巴拉，你把迪巴拉限制了就行了，你不用看迪巴拉之前的比赛，你又看迪巴拉在踢米兰近2场比赛，对吧？上一场人家还踢德比的时候还给了一个助攻，你看人家是怎么踢的，你就稍微研究研究就行了，你把迪巴拉一限制死了，而且迪巴拉这种没有速度，对吧，的这种人，你找一个身体强壮的就顶他就行了，让他，你现在人家罗马非常轻松的背身拿球，并且再转个身啊，然后还带两步抬头看看，多从容。
对，所以说我一直说啊，就是 就是皮奥利啊，他是一个是他是一点功课不做啊，就是一点这个不研究对手，就是真的是
人家皮奥利人家牛啊，人家说的是我不需要做功课，你们应该对我做功课。
嗯，对。然后你看他是一点不研究，你像罗马这个情况，其实你稍微研究研究啊，其实还是会有收获的。你会发现他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就存在啊，就是其实我之前就说过啊，就是他就是就用我的话哈，可能大俗话说啊，就是蒙事儿。就是说你比如说来的这个对手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赛季其实赢过巴黎哈。啊，然后也赢过这个纽卡斯尔联啊，你像这种对手，就是说白了，就是战术，哎，这边和咱们这边差不多的话，那能和皮奥利对上脾气了，那皮奥利打着顺手了哈，就没问题。就是人家
皮奥利以为人家罗马跟你打对攻呢，
哎，对对对，对。然后只要是他妈人家稍微这个主对手这个主教练就是研究研究你，对吧？然后那你这场比赛可能就真的就不太结果就会不太理想。嗯，而且这场比赛就是你包括这场比赛你看还有一点啊，就是丘库埃泽其实状态是不错的，上轮比赛其实已经看出来了，今他把这个球员啊又放到替补席了。虽然说普利西奇是一个好球员啊，但是你在上一场哎有这个效果的情况下，其实你真的可以上一这种能突能就是他像你比如说这场比赛左路出来，
其实普里西奇打这个稍微强一点的对手的时候战绩并不是很好，他只是打一些比较弱的时候啊，他其实能在这个控制一下球啊，然后梳理这个进攻啊，跟其他的人打打配合，其实打强队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米兰几个强强对话普里西奇分数都很低。
对，所以说其实他上一场比赛啊把这个普里西奇其实打到这个中这个十号位啊，这个前腰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样其实而且上场比赛你已经演练过了是吧，效果还不错，而且也看到了丘埃泽确实是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对吧？然后你就可以这么去踢是吧，你就顺着这么去踢，哪怕你最后你感觉可能效果不太好的时候，你可以再调是吧，你可以把普利西奇再调到右路，那么你再换下这个然后你再上这个迪巴拉不是上这个奇克是吧，其实也行对吧。
嗯
啊，对，你这样的话你起码这个相对而言会灵活一些，但是你现在就是你这么去上的话，而且你对于这个刚才大红说的对于迪巴拉的这个限制很少对吧。然后
对，
而且还有一点啊，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就想说一下啊，其实就是这个全队的在于对于这种强强对话的时候，我说实话啊，皮奥利对于球队的这个管理实际上是很松散的。
对，
这一点就是特别是在这场比赛双奥的这个发挥集体失常啊，特别明显。你看这场比赛为什么说卡拉布利亚发挥的很好啊，就是卡拉布利亚他是完全执行了这个皮奥利的一个战术。其实卡拉布利亚他的一个优点就是这个球员非常非常的听话，
对，
然后也是一个
任劳任怨，
对，任劳任怨的一个球员，就是你
他的这个纪律性非常强，他不会做一些太多的这种个人的东西啊，就比较就是脑子发热啊，我可能哎我那就想过你几个人这种，哎他就是你让我干啥我就把你让我干的这个事儿啊老老实实的本本分分的做好。
对，
你看他其实对莱奥啊特奥这种啊其实就是缺乏一个纪律性，就是让他们随意发挥。
对，我觉得
一旦被限制了就完了。
对，你看这场比赛啊，其实你包括特奥莱奥你发挥不好的时候啊，我觉得啊他妈又换成孔蒂找他妈大老包抽脸上了。对吧，就是你换一个、就是、
其实球场上也真的现在也缺一个大哥，现在莱奥成大哥了，你说大哥带两脚球。
其实大红你看啊，就是这场上这十一个人咱不说大哥不大哥啊，就这十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这十一个人大家你比如说原来可能有一步能撑住啊，现在一步也不在对吧，场上其实你说莱奥是大哥吧，我觉得这十一个人其实除了吉鲁啊，其他人可能都 都差不多，对吧？是可能是就是除了今年新来的这些哈，可能一些像加夫呀这种可能稍微面一些，但是你像其他球员，就我觉得不存在，就是在这个在不存在什么大哥不大哥哈，就关键问题就是主教练。你别看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看有些主教练，你包括克隆普也好，还是这个瓜迪奥拉也好，包括哈维，包括恩里克，你像这种名宿的这种名大牌主教练，包括安切洛蒂，就是他在场上的时候，他在就是球员在场上，就是教练在下面，就是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或者一个肢体动作一个吼叫，
嗯，
就是这个就是这些球员都会。就不一样，这个精气神就不一样。就说白了，就是说白了哈，就是当年这个谁，这个弗格森为什么拿这个皮鞋啊扔这个贝克汉姆？就是有些东西，你比如你上半场发挥不好，他到更衣室我弄死你，对不对？就是这种，就是你得。就是你主教练，你得有这种威信、威严，对不对？而不是说，他妈，我感觉莱奥踢的这场比赛踢的，我感觉都可以，我感觉都快死了，对吧？就那种不死不活的样子，对吧？没有意义。
一直感觉是少一人啊。
对，也不防守，对吧？你这边一不防守，二也没什么进攻，对吧？又不管怎么说，你这场就是。其实我想强调，倒不是说刻意去说这个莱奥能力啊、水平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你像这种，其实打罗马啊，其实米兰其实还是有优势的啊。其实而且这场比赛也不算是什么，我个人感觉其实米兰还是其实不算强强对话，米兰还是在阵容上牌面上其实要比这个罗马要强的，对吧？
对，皮里拿着这场当联赛踢呢。
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像这种老板，他妈这么多大佬都来了哈、啊，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就是主教练其实按说是要对这场比赛的战术也好，还是这个纪律性也好，方方面面其实是要求很严格的。就是另外说白了，就是其实有时候主教练就是这个球员其实是很怕主教练的。
嗯，
对。你像这个，你看你像安切洛蒂的性格就相对而言就很圆滑一些，是吧？哎，他又能调动你的积极性，还能，哎，反正是还能在更衣室还能把这些大佬们都稳住了，对吧？
嗯，
对。但是你看皮奥利，你发挥不好，我感觉莱奥可能也对于他也没什么，就是也不害怕他，对吧？或者说是。就
你指人家活呢，你骂人家，
对
你敢把莱奥放下去啊？
对啊，所以说就是你像这种大牌的话，就是咱我多说一句啊，还真的就是米兰需要一个这种，起码就是能够激励全队哈的一个主教练，就是想办法去激励全队，就是在这种大战面前，就是在这种要劲儿的比赛里面，是吧？都能把他们充分给激活的。而不是说像这种什么特奥莱奥一个沙拉维就把你们给是吧给
真的
锁死了，
把沙拉维弄得好像打出8000万身价似的，说的他我
对，
一个沙拉维30多岁了，怎么去了右边这就一下子就
不一样
完了对吧、啊、成神了，这开玩笑，人家他妈打左边锋的，人家去右边人家还没说啥呢，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米兰这场比赛的一个问题，反而是罗马这边德罗西做了非常的充分的准备。其实为什么我说这场比赛符合我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预期，大家其实很多人觉得啊这场比赛可能很不错啊，这就是我说到的米兰可能不太行的一个，因为德罗西你看这场比赛人作为一个主教练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越是这种新手是吧，然后还是这种
考前复习啊，
对，然后越是这种新手完了之后，你看他不光是研究你的球员，还研究你的打输球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人家都整个都分析。为什么？因为现在德罗西他有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他现在欲望，他现在就是这个有欲望 我说的这个
人家把每一场比赛当成自己可能执教罗马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
人家是想拿一个续约的。皮奥利可能也是这么想的，也是我的，就是打完这场我可能下课了啊，这场无所谓的算了吧。啊，他这个其实精神属性就跟他现在带队的这种给球队的这种精神属性其实是一样的，他传递给球队的其实就是场上表现的这种东西。
对，
球队没有纪律性，他本身他自己对球员的要求也没有一个纪律性的东西。
对，我感觉他
德罗西这集其实上任以后打得非常不错啊，16场比赛11胜2负3平，战绩非常好，进了31粒进球，16场比赛进31个球，平均每场进两个，你说你不研究他？
对，
你不想想他为什么能进球？
对，他皮埃利
一个沙拉维去右边就解决了，对吧？你不换你也换换位置，对吧？你把莱奥你也换换。
嗯，对，他不敢。
他不敢啊，对吧？美队上左边，莱奥那个什么到右边，你看他那边怎么弄。
对吧？
对吧？
嗯，对。
不敢。
对。而且美队也可以打这个位置，是吧？哎。
对啊，他们之前不也经常换。
对。所以说其实你偶尔换一下也能踢，也不是不能踢，对吧？
这人家沙拉维不就换了。人家说啥了、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这场比赛啊，就是，也算是，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也算是给皮奥利提了个醒，毕竟是两回合的比赛啊，其实还，应该还有机会啊，米兰其实，还有机会啊，就是第二回合可能还能翻回来，毕竟还有90分钟比赛，仅仅只是一个1-0啊。我觉得也好说哈，也好那个，但是你大家看到这个情况啊，就是这场打完中间打一个萨索洛打完打罗马，然后这紧接着就是一个这个第二回合就开始了，就是按照这个皮奥利的这个精神属性的话，我还是依然是不看好第二回合这个米兰打罗马啊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发挥和起色，因为我对皮奥利太了解了，就是我感觉他这个啥情况，我就是他怎么想的，就是只要你一看这个他赛前的这个发布会啊，他说点什么，他要又是说点什么都不着调的话哈，就我感觉他说话都这个人说话非常没谱，他赛前只要一说一些那种。就上回大红我给你发那个，他只要一说这种就是这种又假又大又空的话啊，虚无缥缈的话，那基本上那就够呛了。嗯，你会发现他和别人说话真的不一样，
不够谦逊啊，好像。
对，他和别人说话都不一样，特别是他这个，我看本斯的说话也。是不是皮奥利他旁边坐的只能这么说啊，我看本斯不也。不是也说了吗？赛前不是也本我看本纳塞尔不是也说了吗？赛前说这个我们这球员差不多都能在这个豪门给踢上球。
对，去了皇马都能踢上球。
他说全队都可以，皇马曼城没问题。不是，我觉得这种虽然说可能是客气话，这种话可以这么说啊，但你把球赢下来不是也行，对吧？
这就是又是那种拳击比赛赛前啊，明天我要弄死你，谁他妈都不行。然后第二天往往说这种话的就是挨揍挨的最惨的呢。
就直接被 KO 了，你知道吧？
啊，直接两下就 KO 了。
对，就是说的很。
其实本纳塞尔这个问题啊，本纳塞尔其实在米兰球迷心中啊，他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场，大家都把他拿着当这个哈维啊、小白啊这种水平的在看啊，好像是他在这个中场的梳理啊、防守各方面啊，好像都是非常优秀的。其实我感觉本纳塞尔啊来米兰的这3-4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就在皮奥利的这个志向，他其实没有任何进步，他跟3年前的那个本纳塞尔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要说后卫啊，如果有一些人是进步了啊，在皮奥利的这个治下，或者是以前踢不上球了，然后经过这个队友受伤啊，自己上来以后能顶上，卡洛卢加夫这种，啊，包括莱奥，人家确实也是进步了啊。之前来米兰的时候，其实踢的也不好啊，经过几年大佬对吧，这个队友带了一下，哎，好像打出来了， 啊，差不多了。但是本纳塞尔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变过，还是那一个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个水平。所以他现在已经真的是，我感觉一个是他比奥利对他的这种场上的角色也是频繁的给他换，换来换去啊，他自己他都其实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干啥的。
我觉得现在你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比奥利带的这几年啊，就场上球员啊就是有进步的啊，就真的是被他调教的有进步的啊，寥寥无几。
寥寥，真的寥寥无几，有进步的基本上自己都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就是对他，你像这种，你像丘库埃泽这种球员的吗，还需要朴利调教吗？还需要他调教吗？人家在西甲，
西甲
换摸爬滚打那么多年，人还需要他来调教吗？对不对？你像普利辛奇在德甲、在英超都玩过的人来你这儿，是吧？那就是那人家自己也知道怎么踢，对吧？你像莱奥这种，莱奥这种球员，那说白了，莱奥是朴利调教的吗？莱奥真正的成长期是跟着伊布在一起混，然后在伊布身上，他卧室贴的都是伊布进球的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照片啊，对吧？然后你说场上，你说还有哪些球员是他调教的，对吧？凯西可能算是他调教，但凯西走了，对吧？对吧？凯西这场比赛还来到更衣室了。然后你说本就是你刚才其实大伙你刚才说到的一点啊，就是特别好，就是他们，你说后卫哈、啊，他妈除了就是硬拔上来的是吧？拔高拔上来的，你说这些球员哪个是他调教的？他妈卡拉他妈都27了，然后现在卡拉被他妈朴利弄的这么傻逼兮兮，
天天背锅，
对吧？就是
朴利还是踢后卫的呢，原来咱
对你说后卫什么？这其实这个赛季啊，咱不是说因为这场比赛啊就一场论啊或者怎么样，因为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大家不言而喻，对吧？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我这场比赛，就是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哈，我就给大家说过哈，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就是你前面不管他们十连胜或者怎么样，你他妈到这儿你就得赢。我你前面哪怕你有输有赢或者怎么样，这都没问题。你到这儿你就得赢，但是你到这儿输了那就不行。
对，
啊，这不是说事儿不事儿的问题。你比如说他妈。我他妈这个高三了，我每次期末考试月月摸底考试我都考第一啊，对吧？我到高考了，后来我他妈本来上一本呢是吧，最后我他妈上了个三本，对不对？就是这种意思，对吧？所以说我就说，你像包括卡拉布里亚，为什么卡拉布里亚其实在米兰就是应该是就是十二月份吧，应该是打的最不好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也是双线的时候。然后其实卡拉布雷亚其实那么脾气那么好一个人，其实他赛后其实隐约其实就有表达过对朴利的一个不满。
对吧？这个后防线的，比如说朴利老是整些那种没有中场505阵型。
对，然后你看让卡拉布雷亚跑来跑去，然后就是。一会儿跑到他妈，你让他跑到前腰去有啥意思，对吧？咱不是说去贬低他哈，贬低卡拉布里亚或者怎么样，因为
他经常会让这些人去这个内部去接球。
就是、对你让他去，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让他去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对吧？而且这场比赛让他打了个全场，打了个满场，我操！我看到最后，我看他妈被这个对面被卡拉布里亚被突哈、
啊，
很狼狈。
斯皮纳佐拉
对
军训他，
对。这种
让人家军训的，我
对你像这种东西，我觉得一个是你这样的话，其实卡拉布里亚的身价其实一直在掉，
嗯，
就是因为曾经的一个拦截王，然后先让这个朴利训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他们
对，
就是又是干活了，然后最后还回不来，还在背锅，
对。我看人家有个就是我看人家网友人说，人家有个说法就是说，你踢这种比赛的时候，就是人家豪门过来验货。
对，
哎，各大豪门的这个球探啊什么的，其实就等着你这样看看莱奥涛，对吧？过来验验货啊！你踢什么？ 那些什么十二三名的球队，你踢个八比零没有用。
对，
真的是强强对话的时候我才来验你啊，就是等你落后的时候，看哪一个人能顶上来，是大腿，能带着米兰走。
对，而且我一直强调，就是一个是卡拉布里亚，另外一个就是莱奥特奥这两个点，就是在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他们也犯迷糊，是吧？然后就是他们就又觉得踢不顺心了，或者怎么样，而且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人家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家对这个球队啊，对这个球队有限制，对研究你了，就是把你每个环节其实足球比赛十一个人，其实就是环环相扣，一环扣一环，必须得把这些都做好了，你才能赢球。但是很显然是没戏啊，所以说就是咱们接着刚才大红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哪个球员就是可能是。就是你刚才说到本次啊，就是没进步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全队啊，就是现在除了一些个人能力啊，人家资质比较好的，其实真正是让皮奥利调教起来的其实很少。为什么？因为全队就
算
对，因为托纳利啊，赌神哈、
啊，
赌神托纳利、
啊、调教了多好。
对，然后你会发现全队其实就没有一个，为什么？因为你就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套路，一个体系，啊，你就不可能，球员就不可能长进，
对，
就不可能
个人嘛，
对，就不可能去提高。你会发现大家都他妈，我觉得都是傻乎乎的。你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全队啊，就是奇克，你看奇克这场比赛，你看那是空有一身好身体，
嗯，
没有用，
对
吧？
没用。
对，奇克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对不对？之前托莫里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对吧？那不是说，虽然说是可能是这个跨联赛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南门可能看的少一些，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这波球员真的是需要一个特别特别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练，也需要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主教练。就是来把这帮球员给驯化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比较支持孔蒂来啊，就是一个这个原因啊，就是孔蒂来了之后，就是你都得听话，都得听我的。
要求高啊，但是你这种来了以后，会不会有一些球员以前自由散漫的，可能是不是不开心啊？
没事，有伊布在呢，对吧？伊布在，而且就是这个，从这场比赛结果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导向大红立马又不一样了。
对，
啊，
一场乱。
对，然后这个东西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的啊，就是这个皮奥利并不是说大家都在讨论啊，这个皮奥利可能留下来或者怎么样，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这么说，就是因为。他就是前面白搭，就这几场，就你看第一场0-1输了之后，你看什么洛佩特及孔蒂全出来了，一下就出来了，说的有鼻子有眼，对吧？说洛佩特及米兰私下已经给他联系了两次了，
嗯，
对吧？然后说这个洛佩特及现在也是成为一个重，这个孔蒂也是一个，因为赛前就有消息就说到。德劳给这个孔蒂开了一个大合同，是三年还是四年？是2000多万是吧？
三年2400万
啊，对，2400万，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个合同了。哎，孔蒂说我再等等啊，我这边再看看，因为他也知道这边，孔蒂也知道米兰这边正考试了，
对
对吧？再看看，然后一看，这不0-1吗？0-1之后，不光老板不高兴，伊布也不高兴。伊布每天给老板都汇报汇报工作，然后给朴力谈谈心，然后老板一来又吃个瘪。你说伊布能高兴吗？对吧？伊布肯定心里也不舒服。
对，
嗯，所以说
之前不是说伊布还是挺支持朴力的，然后朴力其实让一堆人又失望了。
我觉得就是前面就是大，你说那之前你在节目里面说那句话就很对，就是 他们支持都没有用，老板没有咬牙印儿就没有用。
对，老板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为什么支持他，反正我每次来看，我带个人来看，他就给我来这套。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我之前一直说啊，就是前面就是什么弗拉尼支持，然后这个伊布支持，什么又是在一块儿和皮尔利一块儿吃饭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为了稳住他。这就是为了稳住他，因为你看现在利物浦那边其实也是，就是选的那个主教练，其实据说也是谈的，虽然说辟谣了大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因为他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不在这个里斯本竞技在待了。
对，
这个这话一放，那么就肯定是。肯定，因为为什么他表态啊？他表态是因为他在联赛已经是冠军了，啊，差不多就很稳了，也是差个一两轮啊，排第一，啊，所以说他说这个赛后不就是就不干了，啊，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表达方式，无所谓，啊，但是辟谣是因为这个利物浦那边正要劲儿呢，对吧？联赛还踢着呢，你这边主教练都宣过了，害怕肯定是球员上会有一些波动或者怎么样。对吧？
对，
嗯，我觉得这，
而且人家这边还有合同，
对，
这么说其实也正常。你就是飘利知道了他不干了，其实他也得说，我还是要好好把剩下这几场踢好。
对，你像参考这个去年解雇马尔蒂尼的时候，就没人知道要解雇，就老板来了一趟，赛季结束，老板来了一趟，然后俩人关门说了可能说有一个小时没有说完就，就马尔蒂尼就走了。其实我感觉朴利应该差不多也是这样，就是这是我
朴利可能老板都不用来说，伊布过去说说就行了。
对，伊布可能就不会来了，那不是老板可能就不来了。对，因为现在因为是一个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有几个事儿还没落地，一个是前四的事儿还没有最终就是确定下来，然后就是欧冠这个资格，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欧联到底能打到什么地步，这几个事儿都没说，所以说米兰肯定是不会，因为米兰这个从红鸟上赛季的作风来看的话，他做事就是我该不说的时候我咋事都不会说，就是你看马尔蒂尼那个事儿的时候，当时就没有人知道，
没太多，米兰现在就是没太多，全是这个 KPI 考核制，
对，
我对你没有任何态度，他不像以前老魏那么的，他真骂你，
对，他就是、
他动不动就是坐飞机过来了，给你骂一通。
对，米兰现在就是这个红鸟这边这个老板现在就是这个平时就给你哼哈哼哈，然后大家就见面一块儿一通嘻嘻哈哈，
吃饭吃饭，
对，该请你吃饭吃饭，但实际上该算账的时候就是也就应该是到，我感觉应该是到这个五月份了，五月份差不多就，因为现在你看这场比赛出来之后不就说了吗？就是还是飘利的问题，还是到赛季结束，现在没有啥可说的啊，可能就差不多就这几场打完吧，这几场打完联赛这个欧冠资格定了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要有一个消息了啊，就会有一个进步的一个发酵，可能就藏不住了，因为就没啥了，就后面就踢到就无所谓了嘛，对吧？嗯，而且现在看的话，就是我看现在洛佩特吉这个消息也出来，是因为之前这个莫雷托不是报过吗？洛佩特吉，我看现在这个人又重新出来了，就是反正他俩我感觉都行啊，就是他俩其实当我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团队的这个凝聚力上，可能都会
包括双线作战的这个能力啊，精力，
嗯。对，可能都会比这个权力好一点啊。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就说到一个下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下场打萨索洛。然后这场萨索洛，打萨索洛啊，这场比赛其实啊是一场很多人说啊，这场比赛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场比赛啊。但是这场比赛再无关紧要，我觉得这场比赛首先你得确定这场比赛是要赢的。
对，
嗯，因为你这样不赢。啊，那么可能你到德比那场，你就可能你就得看着人家夺冠或者怎么样，对吧？
对，而且这个为什么说不愿意打欧联啊？就欧联这个赛程非常差，他首先要考虑这个欧冠， 欧冠的人家这边先踢又不能跟你同一天踢，你看他这个现在马上周日又是个早场，
明天嘛
又要踢了，对啊、嗯、然后这基本上就休了个一天，其实
对，而且且不，但我跟你说和这个没关系，就是朴力这个帐下啊，这个和啥时候踢没关系，就是
朴力说了，不是好像我看人又猜测了，又大幅轮换了，
对，就已经说了，就是大幅轮换，然后大幅轮换，你看
复刻罗马跟你，
对对，就去年就是米兰欧冠半决赛的时候还是啥时候打这个斯佩齐亚还是打的那个队的时候，然后
那个是全轮换了，
对，
不是大幅轮换，
他这意思大幅轮换，我感觉就差不多和那个意思就这一个意思，就为了就拼下一场，这场我就不要了。就是其实你双线作战不是这么。
他其实一大幅轮换吧，人家罗马那边又知道你该排什么阵容了。你看秋库如果说直接首发，还有那个新买的那个叫什么，泰拉恰诺，然后再首发，
嗯、
对吧？人家又知道你排什么阵型了。
嗯、对，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没法弄，他现在。就这么去给你去弄的话，你这场比赛打萨索洛，你又是大幅轮换，然后
萨索洛还保级那边，
对对，你怎么下场下时间怎么对？人家现在急着要分，然后你这边再给萨索洛送分儿，完了之后你再到罗马主场再吃个瘪，对吧？
反正萨索洛这一场也不参与这个考核，其实轮换一下，输了就输了。无所谓了，也不差这三分，对吧？罗马那边可能还是需要分的啊，他那边敢不敢大幅轮换还不好说，就看德罗西是怎么选了。
嗯，对，因为如果意甲是五个欧冠的名额的话，就罗马现在就是他还是有五分的一个优势啊。
嗯，
还是可以疯狂一下的啊。对对对，还是有这个资本的。所以说咱们就说啊，就是说双线作战啊，其实不是这么踢的。就是所谓的双线作战，就是你主力和替补。大红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你上赛季其实说过啊，就是我们上赛季人啊不行，买的人替补啊可能差一点，但你看这赛季买了人，行吧？
嗯。
嗯，那
相当行了。
嗯嗯，对，那替补上去还是不行，对吧？就是他整个这个捏不到一块儿，对吧？而且朴力也不敢把一些球员给真正的去给拿下去。
对，他平时也不给
人家机会训练。就是、你比如说下一场打萨索洛，好，你莱奥休息吧，然后奥卡夫上了之后，咱不说发挥莱奥这个。顶替莱奥之后能发挥七成的功力，总可以吧？
嗯，
就是或者说是发挥，就是有莱奥这个一半的作用，是吧？就是全队的这个配合呀，各方面就都能做好，对吧？这就行。但是有时候
奥卡夫能替莱奥吗？
可以，
搞不好要替吉鲁呢。
那对，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哈。这个约维奇不见了，不知道又哪儿得罪朴力了。嗯，最近你看这场比赛他也没有让约维奇上啊。你按说你像约维奇的特点啊，他有点像这种英扎吉式的这种特点啊，门前的捕捉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你看他这场比赛后半段其实他下底传中比较多啊。
嗯，
就是你反而你上这种约维奇的话，他在门前他会有一些像
抢个第二点啊，
对，抢个第二点呀、啊、抓个漏洞啊，是吧？像这种的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但是你看这个约维奇最近都没有怎么上，就是
对，
因为可能最近赛程也比较松啊，可能说不定约维奇下场就上。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约维奇这个球员就感觉不怎么被启用了。因为我看到就是前段打得好的时候说又准备给约维奇合同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他又不让他上了，他不让他上了，我看这个消息又没有了。因为一般说就是给某个球员续约的时候，或者说想续一下或者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球员可能表现会好一些。你看 上场打这个莱切的时候，阿德利发挥不错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这种新闻啊，说要给他续一续，对吧？
嗯，这主要是赠送的这种上场机会用完了，该续费了。
嗯，对。然后你看现在他也一不上的话，那米兰的就只能上奥卡福。其实奥卡福的定位本身就是在莱奥这个位置上，当然你可以串位置可以打，但是你不能把一个球员就是给藏起来不用啊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中间肯定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啊。反正总的而言啊，就是米兰打萨索洛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感觉还是需要米兰需要送萨索洛一程。
送三分，
送他一程，就是把送下去呢。
哦，往下送，
对，往下送，送一程啊啊！要不然就是你
对，谁让他当夏天的时候不把那个谁卖给咱，对吧？弗拉泰西，
对，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萨洛这个球队啊，其实和米兰其实历来不上友好啊，就是打米兰就来劲啊。其实像这个队啊，我感觉就是米兰其实应该。就是把他给打下去啊，把他给打下去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需要的，因为毕竟这个萨索洛现在，你看现在萨索洛是积到25分啊，25分，我感觉真的是够呛啊，真的是够呛啊，可能后面可能只能指望他们的榜一大哥了啊，
国米啊，
啊对，就拉一把啊，你们班。不，这小弟都成这了，你不拉一把，对吧？我感觉会国米夺冠之后可能会拉一把，因为他可能夺冠之后，他可能那边是就没什么压力了嘛，对吧？所以说
开始上替补了，
对对对，
练练年轻人，
对对，但是输球也有借口嘛，对吧？对，所以说我希望这场比赛米兰能够还是，不管是你就是轮换啊，轮换我觉得也得赢，萨也就是也没有，不是说你轮换了就可以输。就是任何比赛不是说就是任何这个英超的球队包括其他球队，他不是说他轮换了他就真的输啊，他轮换了之后他下半场
米兰现在跟萨索洛差着43分呢，
对，但米兰
你得把这43分的优势打出来吧，你不能说把43分你轮换，你哪怕你上 B 队对吧，你也不能说输得太惨吧，你起码差不多打个平吧，要求不高吧。
对，所以说我是，反正我还是比较希望就是这场比赛啊，打完萨索洛这场比赛，就是相对去轮换啊，你大幅轮换的话，你比如说你上半场上个主力或者怎么样是吧？啊，先把优势给确定，对吧？因为他之前不是老是轮换嘛，就轮换不好嘛，对吧？
对，他一般上来就是先替补这帮人先打到最后一看急眼了。60-70分钟的时候换上几个主力，这吉鲁啊莱奥开始哗啦哗啦开始往那上，
这往里弄，然后最后也不好弄进去，然后就急眼了，就是最后都累够呛。
对，
对，所以说很了解皮奥利他就这样所以说这个我感觉这场比赛啊，就是踢完罗马这场踢完之后，我感觉皮奥利其实气数已尽啊，就我感觉就是他没有一个让我感觉任何一个他有改变的地方，你比如这场比赛打罗马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来了这么多人，然后他还能踢成这样，那说明我觉得他真的是不想干了，对吧？
而且很多的时候一度是拿不着球啊，
对对，这个时候很麻烦啊。反正我是
你皮奥利再牛逼，球员再牛逼，你拿不着球有什么用啊？
对，对，所以说这个啊，当然了，在我其实，虽然说啊，我是觉得，就很多人，其实我发现了啊，大红，其实很多人现在有一种心态啊，就是，你说让皮奥利赢了吧，皮奥利下赛季就留任了啊，就害怕了，
对。尴尬啊，
对，就害怕他妈，你说这么一个人哈，又耽误事儿，再留任了。但是你说，真的是踢的不好吧？咱们都是米兰的球迷，对吧？米兰就是真的是能拿冠军，拿欧联冠军的话，其实对咱们大家其实都好哈，就是能高兴高兴。 对吧？
对，
嗯，
就老是给咱这种巧克力味的屎和屎味的巧克力，你挑一个，他总是让咱球迷干这种事儿。
对，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就是朴力能够接下来就赢吧，就是接下来就是能够尽量打好吧。反正给我感觉，老板来了之后，包括伊布在场，伊布现在我看到啊，现在这个伊布现在应该是，嗯，老板应该是开了个会是吧？大红，把这个
伦敦开了个会，
嗯，把这个人事上的一些这个高层的一些这个
定位
应该都是重新定位了一下，而且之前说的那个科莫利是吧？
嗯
嗯，可能应该是不会再，应该是
推迟了吧？
对，应该是，嗯，对，放缓了。我感觉这个意思应该和这个沙特那边没有进来哈。
嗯，
对，可能我感觉也有一定关系啊。
嗯，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如果那边有进展的话，可能科莫利这边有点进展，然后这个弗拉尼可能就他本来是想把弗拉尼给换掉，应该是。
对，他直接就是科莫利进来，然后弗拉尼就走了。
对，而且
跟着那个埃雷奥特就走了。
对，现在应该是这种意思，但是现在看的意思他放缓，他说这个放缓的意思我感觉就是可能那边还在谈。
对。
啊，那边可能这个并购呀或者是啥，就是这种当小股东这种，可能是还是多多少少那边可能意大利检方这边还是受点影响吧。
嗯，
对，然后但是你看老板来了之后那个排场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对，人家带着美国大使那G7部长一块来的，那看个球都给封路了都。
对，反正对，
飘力来这么一手。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话，其实就是老板其实对于这个意大利这个米兰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很重视，而且并且其实老板其实不止一次的说过，我是一个喜欢赢
球，
对，赢球的一个必须赢啊，但是他来几次都不赢啊。哦，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了这个，我感觉就是几次都这样，一个赛季你几次都这样的话，我感觉老板肯定是要拿下皮奥利的。
对，朴力人家还想说呢，你每次来我都赢不了，你这事儿能赖我吗？你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对对，是，但是感觉应该，我感觉朴力的结局哈，应该会和这个，马尔蒂尼那个方式可能会有点像啊，但会不会像那么的那样啊？因为马尔蒂尼这个事儿必须，当时是必须他来定。但主教练这个事儿，他可能就那么就让伊布或者让谁定一下。嗯，
伊布他本来其实人家给伊布的这个定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嗯，现在不是说了吗？就是蒙卡达给他挑嘛，
对，
给他挑
完以后他拍板。
对，然后就是他会蒙卡达会有一个大数据，然后。伊布在里面看人选人，其实和马尔蒂尼那会儿其实应该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嗯，选完了以后弗拉尼去谈，他谈完了以后，如果说这个超过他的权限了，弗拉尼去拿着钱再去谈砸。
对，应该是这样。其实这个我感觉啊，其实下赛季还是，我说实话还是很期待了，比这个赛季要更期待，特别是对于主教练啊，就是。虽然刚才说到这个洛佩特基也出现了，就是也出现了啊，然后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是会是大红，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我感觉孔蒂可能就感觉有点越来越像了。
嗯，如果说伊布能真的是拿到这个话，就是敲定主帅的这个话语权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选孔蒂。
对，而且
孔蒂的这个性格跟他其实差不多，都是工作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嗯，对，对，而且，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朴力的这个状态，就是我感觉也和这个朴力这个性格和这个伊布应该也不是很对路数。
对，朴力就感觉是个软棉花。
哦，对，而且。 就是从这个洛佩特吉和这个孔蒂这俩人性格上，其实都是还是比较强硬派的，都是比较硬的。就是洛佩特吉也算是比较硬，因为当时他在狼队最后和这个高层闹得不开心，也是因为这个买人卖人的一个情况。
对，他不是凑合的一个人啊。
对，就这俩人可能都不是一个凑合的人，所以说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点，就是米兰对于这个孔蒂，他会不会花那么大钱？你看这个德劳他们都给开到这个数了，米兰给他开多少钱？对吧？
嗯，他德劳开如果说800万一年，米兰可能650万，他可能就来，因为这个给主教练的这个支持可能不一样，米兰这边可能会持续的给。德劳那边可能你就得把这些什么 KK 啊或者是那个奥斯梅恩卖了，然后来这样来支持他，并不一定能那么持续。
对对对，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可能600万如果能来的话，然后再给你1亿的资金的支持，对吧？
对，
然后每年还能卖人来回倒腾，是吧？啊，我觉得倒是可以啊。所以说这个
米兰这边这些球员啊，如果说想提高啊，这么多年轻球员啊也是非常有潜力的，真的是需要一个正经八经的这种主帅啊。
对，你千万别再弄这种，
好好带一带，别再耽误一年就浪费一年的这种青春啊。
其实我当去年就这会儿啊，为什么我说这个有时候做节目哈，就感觉有时候就一年一年啊，就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去年我就说他妈，我大伙应该有印象啊，去年我就说他妈朴利不行，朴利要走，然后你告诉我说，你说替补不行，换替补，朴利准行，对吧？然后他妈今年还是不行，就是然后去年说他不行，我把马尔蒂尼给弄下去了，对吧？马尔蒂尼走了。所以说这个去年我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啊，是就是去年朴利没走，就是因为欧冠的一个半决赛。
对，
然后再加上、
就是、那一段时间、
啊，对，再加上这个，当时可能朴利就找了一个借口嘛，就是说是这个人不行，就像你说了，人不行，买的人不行，就是说白了，就是把这口锅扣到马尔蒂尼头上。
对，
对吧？但是一年过去了。还真不是这样，而且你会发现当时这个整个这个球队啊，就没人发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啊，反正我觉得当时马尔蒂尼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马尔蒂尼应该是当时是
一副应该发现了吧？你他妈让我上场就是为了啃我老，一点战术都没有，所有人都围着我打。
对，但是伊布当时对，所以说，因为当时去年不是是这个是续了朴利吗？是去年续的，对吧？
对，11月，前年11月，
对，
马尔蒂尼续的。
对，然后你看啊，这个续完之后就，反正我感
觉，放赖了。
对，反正我感觉啊，就是这个，续了之后，然后就感觉好像全队后来因为。最后这个马尔蒂尼不是赛季一结束马尔蒂尼就走了啊，就反正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意思马尔蒂尼说要换掉他，
对，要重新考核他
啊，对，但是老板说先考核你，
对，你给他续的约吗？
对，所以说其实哈，
但人家上赛季拿了冠军了，你说你不给人续啊？
对，所以上上个赛季
啊，对，就是前一个赛季嘛。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其实当时这个情况，按道理来说，就是按照咱俩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俩应该双开啊。
对，对，留下他其实就是为了稳定。
对，其实然后
这是马尔蒂尼也给开了，主教练也给开了，那他妈球员全废了，都走了。
对，其实当时可能一个是考虑到想稳一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去年拿了一个半决赛嘛，然后再加上人员上可能老皮也不太满意，对吧？然后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之后，其实这个赛季看下来，其实老板应该心里非常有数。 就是他不行。
对啊，这赛季人家也有理由啊，那么老的踢到第二呀、啊。
嗯，踢到第二没用。
你们还想咋的？
哎呀，不是踢到第二，踢到第二这个情况也是亚特兰大有问题啊，拉齐奥有问题、啊，他妈我都没见过这个赛季这么多有问题的。
罗马也有问题，
对，
罗
马他妈主教练
有问题，
尤文图斯也有问题。就是说白了，其实这些球队其实除了就是国际米兰没问题，然后其实按说这个赛季其实你最起码你和国际米兰其实是应该去争一争的，
嗯，
就是你不会说让他妈四月份都夺冠对吧，你起码不弄到五月份对吧，
对
啊，你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排到第二，他不是说他多牛，是因为整个这个，当不信的话咱们听节目的人哈可以翻翻这个积分榜啊，这个前几位的球队哪个没问题啊，尤文图斯有问题，阿莱格里要走，然后可能也就博洛尼亚没问题对吧，
对，
然后
博洛尼亚这种你说都能打到第四。
对，
他如果说大家都没问题，就他这个能力，他能打到第六，对吧？争一个欧协，那都是烧了高香了。他现在你说第四、第三还
对、
啊、第四，
所以说大红，你说其实这个赛季的第二啊，其实咱们现在看啊，其实现在其实都已经可以，对于皮奥利，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考核了，对吧？然后你现在这个第二，其实水分实际上也很大的。啊，拉齐奥萨里下课了，罗马的穆里尼奥下课了，对吧？啊，然后那不勒斯的主教练他妈换俩茬，换三茬了，
嗯，
对吧？那还有谁？没了。然后夏天咱们花了一个亿吧，
对，
对吧？然后不能排到第二吗？对吧？就是说白了，足球这个运动其实还是砸钱的一个运动，对吧？你砸钱的一个运动，你在合理砸米兰在。卖了托纳利合理砸钱的一个范围内排到这个位置是应该的，
对，也是不能说应该吧，就正常吧，
对，正常范围的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下赛季就是肯定不应该是他，就特别认同大红说的啊，就是真的是这帮球员啊真的是不能再被耽误了，就刚才你说到本四的这个情况，就是本四的情况换个他妈哈维或者什么早被调教成不一样了。
对。
啊，
你就看卡鲁鲁行了，卡鲁鲁这一年没踢球。
对，到时候、就是、
本来那一年踢得好好的，然后直接你说按理说也应该竞争一个主力了吧，也是一个替补吧，第一替补哎直接摁那儿摁了一顿啊，后来一上来没。就是长时间没踢球，直接伤了，来个大伤。你看卡鲁鲁现在成什么样了？
对，而且这个赛季其实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这会儿把这个伊布给定位啊。其实老板，其实这次来伦敦开完那个会啊，我觉得就差不多，米兰那个事儿就基本上定的八八九九。
对，我感觉他把伊布定到这种定位的位置啊，很有可能他其实跟伊布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就皮奥利必须走，但是这个事儿就不需要老板来说了，可能伊布来就可以说了，你就替我传达就行了。
哎，他上一回老板上回采访的时候，其实老板就是说了，老板就是说了意思，就是说伊布在我这儿在米兰就是能代表我。
对。除了这种高层的这种任命，什么弗拉尼啊这边需要老板来拍板，其他人其实跟伊布都属于平级，而且伊布可能比他们稍微高个小半级。
对，就是你像主教练这种，就是伊布应该就差不多就我感觉这次来之后，应该就是这个事儿，应该是说的应该是八八九九，特别是这个，特别是在输球之后，他们好像又碰了个头。
对，
嗯，
就。今天嘛，今天那个伦敦开了个会嘛，
对，
回到伦敦，
对，我感觉就是，
我感觉他俩应该是达成共识了，要不然不可能，老板不可能就是说我不喜欢皮奥利，最后一步给他续约了，我操！
对啊，我
他俩肯定是达成共识了，
因为啥啊，大红，就是在那会儿就十二月份，就是其实就是我上次不是在节目里就说过嘛，就是我就说到了，就是伊布应该是早都已经。 对朴力有意见了。就在十二月份那会儿，因为当时他不是媒体不是爆出来了吗？就是说他和他自己联系伊布孔蒂了嘛。
嗯
啊，就那会儿，我感觉当时那会儿那个消息应该是真的啊。就是说他确实联系了，因为当时可能就是，其实当时那会儿，如果不是说后来权力又缓回来了，可能我感觉可能那会儿就换了，但是那会儿换的可能不是孔蒂。那会儿换的可能是洛佩特吉，
嗯
嗯，对，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总而言之啊，就是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应该是会很就是我感觉可能已经和成绩没关系了。
对，朴力其实也是真倒霉啊，这个赛季朴力人家还想说我他妈除了前三轮没有人说我下课，剩下的时候一直在下课的边缘摩擦。
而且你看这个红鸟哈，他这个办事儿，这个也是我最近啊，就是因为其实之前埃利奥特那会儿，其实埃利奥特完全是不管的，你知道吧？
对，
嗯，他是就是完全
他主要是把这个财政给掐死了就行了，每一笔这个球员啊、买人啊，必须不能超过多少钱，然后年薪不能超过多少，他就把这个掐死了，剩下的东西你们自己来定。
对，你看红鸟也不一样，红鸟他是对于每个事儿，他是老板是要亲自来看看的，
嗯，
对吧？啊，所以说我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就是目前现在俱乐部这个情况，我感觉这个朴力可能就这样了啊，我感觉他自己应该也知道，
对，我感觉他自己心里肯定知道。
就是朴力感觉，我感觉他自己也知道，因为你看他这个，
又演砸了，
也不正常，你知道吧？他这个表现不正常，啊，不像是那种，不像是这种这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啊。当然啊，这个，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美国老板，就是红鸟这边的话，做派还是比较干净利落的，
嗯，
对。因为可能会就是在赛季结束，可能那边就官宣了这个情况，可能就官宣这个朴力下课这个。就至于是谁，那就是看看是选个老牌的意大利主教练，还是选一个这个老牌的这个西班牙主教练啊？
嗯
嗯，因为现在
是新人吗？
应该不会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了，没有这个、太新的人了。
对、
啊、
我感觉接米兰的这个摊儿啊。肯定是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
不是啊，因为啥啊？因为我之前就说过啊，就是这个米兰现在这个情况和其他球队不一样，因为你看这个利物浦这边的话，包括拜仁、尤文啊，就是利物浦这边的话，你说谁去接，其实都无所谓。
不是利物浦这个摊子可真是不好接呀，你
不
其实没办法避免他跟前任这么牛逼的主教练去比呀，
就是因为。前人太牛逼了，就是说你选谁都不会比他牛逼啊，那反而好选。
哦，这么想？
对，
哦，
你就是
想得开啊。
对，不是因为你看利物浦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选一个新的，对吧？因为现在整个教练圈其实都在变化，在这个换一些年
从头来。其实利物浦这边他每年的投入在英超也算不上是前几名。也不多，其实他换个新的，反而是
换一个就葡萄牙的那个，对，那个里斯本的那个主教练，能练小孩，对对，能练小孩的是吧？然后来了之后，然后再加上利物浦这几年成绩也不错，其实也沉寂一下，其实也无所谓，对吧？
嗯，他这边还有这个萨拉赫谁来接班的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
这也是一大堆事儿。
嗯，不要紧，他到时候主教练，他那个新主教练肯定会带人来，这个是，这个肯定是会给主教练一些自己的喜欢的球员来嘛，这个是正常的。
嗯、
然后你看这个整个为什么我说米兰这个主教练这一块儿可能是需要一个成熟的啊，他可能还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因为米兰现在经过美资的这么将近五年的一个打造哈，其实 真的是该起势头了。
嗯，而且这个球员不管是从年龄上还是这种技战术水平的配置上，也是一个该差不多达到一个这种成熟期了。
对，
不太像国际米兰和尤文这种老的老小的小啊，还有一大堆续约的问题啊，
对，
年薪高啊，
就该开花，对，就该开花结果了。你现在不能再就是不能再浪了，就是不能再浪费机会了，再浪费时间了，一年一年真的是不能这样。所以说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孔蒂也好还是洛佩特吉哈，当然这个说不定啊，如果真的是莫塔的话也有可能哈。啊，
莫塔不是跟尤文谈的差不多了？我看都
对，是谈差不多，但是这个东西你没到最后，是吧？然后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阿莱格里不是还在那坐着嘛，是吧？嗯，所以说这个反正是孔蒂、莫塔来的可能性肯定已经非常低了。但是就像你说的，会不会来一个新人或者怎么样？那是后话吧，后话。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洛佩特吉和孔蒂谁来啊？我感觉都可以啊，没问题。我都这两个教练，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水平的，而且现在整体的教练的水平基本上都是巴萨出来的，就是很有水平，或者说是西班牙西系的主教练多一些啊，能力比较强的，包括阿森纳的那个也是西班牙的嘛，对吧？
嗯，阿尔特塔。
对，这就是西系的主教练，因为那边加泰罗尼亚那边确实能出主教练，包括其实，如果哈维不干了，其实米兰可以把哈维给弄过来啊。
哈维不一定啊，现在说哈维可能要续约啊。
对，现在不是老板那边那个老板也是，妈人家自宣了之后，这边又想留哈维不一定干啊。
嗯，
这边是哈，这边。这个巴萨这边情况不是俱乐部不让人家干，是哈维自己宣的，自己不干了。
对，你就再商量呗啊，
对，
都能谈，加点钱。
嗯，他不是，他可能说是，如果把这个小克里夫把他从巴萨就是重新给弄过来的话，哈维可能会留下来啊。
嗯，
然后哈维反正西班牙那边巴萨那边情况反正也是，因为主要因为想留下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巴萨打得不错啊，他想又想
之前有一段打得不好，然后可能受了批评了。
对，
哈维其实萌生了退役啊，这一段时间又打顺了，挺尴尬啊。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你像皮亚利，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和米兰没有任何渊源，你知道吧？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救火主教练，然后你说的一些话啊，或者是做的一些事儿，其实我已经对他早都已经心灰意冷了。那就我觉得就等着吧，等着，反正这都四月份也快，眼看着也快过完了，皮奥利第一趟。
突然发现季节变得和人一样。彻底让人措手不及，忽然明白那天空下滑的悲伤，候鸟飞过花季不曾停在这里，我该怎么和四季提起昔日那些过往和回忆，风从未有过停息，固执在湖面泛起涟漪，我该怎么和四季提起那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它化成一缕风景，妄图记得我 的人是我，讲述的人